平安。今天我们所思想的经文在创世纪22章，使用教会公用本圣经的可以翻到19页。创世纪22章1节，这事以后，神要试炼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神说：“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，把他献为燔祭。”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，也劈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。到了第三日，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。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和驴在此等候，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，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”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，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，于是二人同行。以撒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：“父亲啊。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我在这里。”以撒说：“请看，火与柴都有了，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亚伯拉罕说：“我儿，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。”于是二人同行。第9节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，放在坛的柴上。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，要杀他儿子。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：“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”他说：“我在这里。”天使说：“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。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留下不给我。”亚伯拉罕举目观看，不料有一只公羊，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。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，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取名叫耶和华以勒，意思就是耶和华必预备，直到今日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15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：“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指着自己起誓说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，海边的沙。你子孙必得着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，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”于是亚伯拉罕回到他仆人那里，他们一同起身往别斯巴去，亚伯拉罕就住在别斯巴。读经到此。
谢谢小青姐妹的读经。在一场的船难，就是一艘船遇难的，那唯一的生存者就朝着潮水漂流到一座没有人的岛。在这座岛，他天天的激动祷告，求神救他能够早日离开这个地方，回到他的家乡。他也每天注视着海上有没有能够来踏救他的人，但是除了汪洋一片，似乎什么都没有。当然他就决定说，用那个带他来小岛的那个木头造一个很简陋的小屋，保护他在这个恶劣的环境中可以继续生存。那么剩下的一些东西就继续在那边挣扎求存。有一天他去外面捕捉食物回来，准备回到这个小屋的小的木屋的时候，忽然发现他 的小屋现在熊熊的烈火当中，大火引起的浓烟向上继续的飘扬。最悲惨的是他所有的一切东西一时间化为乌有，所以他很悲痛，很气愤的向天呐喊说，上帝啊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我。顿时他的眼泪从他的脚眼角里面流出来，那一晚就这样过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他被一艘正靠近小岛的船只那个鸣笛的声音吵醒，是的，有人来救他了。他到了船上，就像那些船员说，你们怎么现在会来救我呢？你们怎么知道这里有人呢？哦，因为我们看到了信号的一样的那种浓烟。他们这样的回答，哎呀，原来木烧了，发起那个浓烟就是求救的信号。我想这个故事大家大概都听过，人在面对困难的时候很容易沮丧，或者无论我们面对折磨、苦难、病痛、遭遇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说灰心，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因为好像说上帝没有工作的。其实即使面对各种的考验、思念当中，神还是眷顾他的儿女。所以记住，当下一次你的木屋着火的时候，要知道说上帝有美好的恩典，只要你继续的学习信靠他、顺服他。那今天我们讲创世纪22章1到19节，人的顺服，神的预备。那圣经这里记载22章1节说，这些事以后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那亚伯拉罕在他生命过程当中曾经经历许许多多的试验，那现在22章神要把他的试验提升，神要他将他的儿子以撒献上，可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考验。那我们知道从创世纪12章开始一直到22章，我们发现到亚伯兰的整个生活经历当中有许多的考验，属灵上的那种挣扎。12章开始，亚伯兰出哈兰是75岁，然后经过25年，当他100岁的时候，撒拉生了以撒，他年老的时候得到儿子，那是21章。那么来到22章，现在亚伯拉罕大概年纪有多大呢？以撒大概几岁呢？那从我们如果读下去的经文，我们看到说，当他们父子俩到神要他们指示的这个摩利亚地区献祭的时候，特别山上的那个过程，以撒是背做这些柴，就是献燔祭用的木材，以撒可以背着那些柴从山下走到山上，因此以撒应该不是小孩子，30岁的小朋友或者6岁的小朋友，献燔祭的柴至少要有一定的数量，而且从山下到山上，所以肯定他应该大概是一个少年人，也许是10来岁左右。那换句话说，从亚伯兰出哈兰一直到22章，大概有40年的时间，换就25年，100岁的孩子嘛。那么这个孩子现在大概有10多岁，所以接近40年。这40年，神都有在引导他。在40年的时间里面，神磨练他，他也经历到种种的困难，也有软弱失败。我们过去都提到，不过来到这22章，一开始就说这些事以后。特别名正言顺说神要试验，一般上很少看到说神要直接说神要试验，这里神要试验亚伯拉罕。这些事以后，那这些事是什么事呢？那至少如果我们说前面就说21章吧，至少有两件事情。第一就是以撒出生了，第二件事情就是从21章25节到34节，就是亚比米勒与亚伯兰立约这些事，至少这两件事，或许有更多，至少起码这两件事。第一，以撒出生了，显明神的大能在 当中，使撒拉虽然过了生育的年岁，还是可以生育，直到亚伯兰在年老的时候，神所应许的实现了，等了25年，那这是一件大事。这些事以后，他耐心的等待，考验25岁他得到孩子。那另外一个就是以亚比米勒立约啊，亚比米勒我们知道啊，当时是那个地方的王。那么亚比米勒以他立约，也说明说神大大的祝福亚伯拉罕，让外邦人也都看得清清楚楚，神怎么祝福他，他怎么见证神的恩典在他身上。那经过这些事，现在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没有经过这些事，神还不能试验他，恐怕试验他就软弱失败。不，因为经过这些事，神说时间到了。因为22章的这样的一个考验，不是一般人所能承担的。如果是你是我，要我们把我们的儿子献上，而不是献上去读神学这么简单啊。这里说献上是当作燔祭啊，等一下我们才来看这样的一个伦理道德的问题还是怎么样啊。无论如何，我们说在我们人生当中常常面对不同的一些考验，其实神时间到，如果时间还没有到，神会把最难担的重担，不能经过合格的一个考验，不会放在你我的身上。神是慈爱怜悯的神，圣经很清楚地提到，我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忍受的，在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，神总要给我们开一条出路，叫我们忍受得住。所以感谢上帝，亚伯拉罕时间到了，神知道这个最大的考验他能够通过的，因为神是无所不知的。当然神就是要试验亚伯拉罕，他是不是真的心是向着上帝。那我们说21章提到亚伯兰年老100岁的时候，撒拉给他生了以撒，终于等到这个神所应许的撒拉所生下的孩子。不过后来我们就看到说，当时亚伯兰已经有另外一个儿子，就是从夏甲所生的，就是以实玛利。夏甲看到撒拉生了以撒，以撒大概满月的时候，撒拉就好像这个夏甲就好像笑，撒拉当时就已经很不舒服了。以前没有孩子啊，希望以实玛利做他的儿子。现在自己有了儿子，那这个夏甲就在笑。所以我们就看到说11章这个撒拉就跟亚伯兰说，把他们母子赶走。那亚伯兰因为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，那是21章11节。那神就对亚伯兰说，你不必为这童子和这你的使女忧愁，因为撒拉说这个夏甲和他的儿子不能住在这个地方。那神就对他说，凡撒拉对你所说的你都该听从，因为从以撒生的还要称为你的后裔。那至于那个使女的儿子呢，神也没有完全不看顾他，因为他也是亚伯兰所生的。所以神说，经你使你的儿子呢，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另外一个国家。所以撒拉不容下这个夏甲和以实玛利，那么神安慰亚伯拉罕，神会照顾以实玛利。然后后来我们就看到说，亚伯拉罕就拿着饼还有一匹带水，打发夏甲和他的儿子以实玛利离开了。那人的预备真的是很有限，人的帮助真的是很有限，但是神爱属他的人，神不断的引导眷顾，那是在21章。不能然后来到22章第一节第二节，这里一开始就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，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很警醒哦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。神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，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。亚伯兰听得清楚吗？很清楚的。神这次试验亚伯兰，对一个100多岁的人来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打击。100岁才有孩子，这个孩子现在和他大概有10多年的 相处，这么爱的一个可爱的心爱的这个儿子，神现在要他把他献上燔祭。如果说神要他的性命，亚伯拉罕说我在这里，我可以取代他，但是这是他唯一的独生子，是一个致命的伤害，触动他生命的那个深处。以实玛利已经离开了，那这个100岁才得到的唯一的儿子，心爱的以撒，怎么能够当作燔祭献上呢？怎么可能？那这里神描写亚伯拉罕心里的那个以撒，以撒在亚伯拉罕心里是怎么样的一个地位？所以第二节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，三重的描写。如果有12个儿子，神要他一个，也许不会那么辛苦。啊，不要说12个，2个至少还有一个嘛。但是这个唯一的独一的儿子，而且是所爱的。那这3个描写归纳起来，我们就看到说神给人的试验，是摸到人生命中最深处的地方。在外在的一些东西，你碰到或者失去了，可能你不会心疼，考验不出你是否真正的爱神顺服神。而神现在试验一个人，是直接的触动到他最深处的地方，你很在乎，在你心里很重要，甚至取代了神的地位，那些人，那些事，那些物，很牢固的在你的心灵里面深处，是不允许人去碰它，去挪开的。但是这是说神正要对付去试验。那面对这样的一种考验的时候，你生命中紧握着不肯放手，那有时你会觉得有没有搞错，为什么一定要这样？如果不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，那没关系，为什么神不要求这些呢？偏偏要求我生命中最深处的，我最看为重要的，神要把它夺去挪走呢？那可能我们真的是很难很难。不过神知道，神清楚知道，只有我们生命中最深处的那些东西才能起到代替神的作用。因为神给我们的试验，就是看我们是不是我们内心是真正的向着他。如果一些外表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，你可能大方的对神说，没关系，拿去吧，表明你和神的关系不是那么样的一个亲密，那个东西和你也不是太过的重要。但是当神把我们最重要的，你看为宝贵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东西要拿走的时候，而如果你又乐意交出来，那你的心就是向着神。不然的话，你很多的挣扎，最后不肯舍弃的话，你说你爱神吗？你说你是跟随主吗？那神要亚伯兰把他独生的儿子以撒当作燔祭献上，这样的一个要求是不是很苛刻很无理的呢？亚伯兰要把以撒献为燔祭这件事情，可能很多时候基督徒也很难理解，不信主的人可能会批评，为什么有时基督徒好像失去了理智？那这位慈爱的上帝要亚伯拉罕用这个残忍的方式杀自己的孩子，然后把他放在台上献为燔祭。一个慈爱的上帝怎么会发出这样的一个好像残酷的命令？身为以撒的父亲亚伯拉罕，他可以真的下手杀这个孩子吗？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，好像是伦理的问题。看来这个违反亲情伦理的道德的问题，亚伯拉罕可以亲手杀掉他自己的孩子吗？难道一个基督徒可以为了信仰疯狂到一个程度，去杀掉自己的孩子献上给神？那如果真的遵守神的命令将孩子杀掉献为燔祭，看起来就是丧失人性，人家说这是很可怕的邪教迷信。那事实上，当亚伯拉罕听到上帝要他把孩子当作燔祭献上的时候，亚伯拉罕其实他可以 很有道理的跟神辩论，上帝啊，你这样的一个命令是违反你的慈爱，你圣洁的本性，而且世世代代的人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残酷可怕的命令，最后对你是敬而远之。所以我的主，以撒的上帝，你是不是可以收回这样的一个命令？亚伯也可以对上帝说，无论如何你真的要我杀掉以撒吗？这个孩子天真无瑕，人见人爱，似乎从来没有犯过什么重大的这些恶行，难道你一定要真的要置他于死地吗？上帝啊，如果你实在喜爱燔祭，不如由我来代替他吧，我不过是一个僵死的老人，但是这个少年人前途无量。为什么？甚至亚伯兰最后可以对上帝说，我没有强行说你一定要给我孩子，是你自己要赐给我，如果你不要给我，当初你不要把这个孩子给我，不要叫撒拉能够生育，既然你现在已经赐给我，为什么今天要我把它献上，这样的一个残忍的方式，你要我怎么做？很为难，你苦待我。我们也知道曾经亚伯拉罕为做罪恶满盈的城索多玛俄摩拉向上帝求，对不对？有多少人，有多少人求神不要动怒降灾。那现在亚伯拉罕应该为做以撒来向上帝祈求，甚至可以跟上帝争论。不过没看到亚伯拉罕这样做，当上帝的话临到他的时候，神直接对他说，你带着你的儿子，你独生儿子，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，在我所要指示的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。那么第三节就直接说，亚伯拉罕清早就起来了，似乎没有任何的怠慢。亚伯拉罕似乎就这样的顺服。那上帝要亚伯拉罕杀孩子献祭，这是违反伦理道德吗？其实上帝真的是违反他自己的伦理道德吗？亚伯兰要献祭，把孩子献为燔祭，其实这是一个信仰的课题。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圣经已经说上帝要试验亚伯拉罕，这是上帝要试验，试验亚伯拉罕对他的信心。因为这时候亚伯拉罕最不能够相信的就是，既然神应许赐给他以撒，而且说后裔是从他而出的，借着以撒要有很多的后裔，福气大国，上帝好多次都说了，以斯玛利所生，夏甲所生的以斯玛利不是，撒拉所生的才是。那现在以撒唯一的后裔要从他而出，亚伯兰相信吗？所以神要试验他的信心，当然神要试验他绝对的顺服。这个时候亚伯拉罕和以撒至少有十多年的相处，老年来得到一个儿子啊，心爱的儿子，也许无形当中亚伯拉罕已经把他的爱完全投入在以撒的身上，最难舍弃的就是他这个儿子，所以能够顺服神的命令吗？所以叫他献祭的这个命令是考验亚伯兰的信心和顺服。实际上神不是真的要亚伯兰把以撒杀掉放在祭坛上，是要试验他。所以从整个过程事件的当中，上帝的目的不是要杀掉以撒，是要试验亚伯兰，你真的顺服我吗？你真的爱我比他更多吗？神不是单单喜欢人献祭物给他，在耶稣在撒母耳记上15:22，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，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？ 听命胜于献祭，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。神不是看重祭物，只是看重说你是不是肯听他的话献上。在何西阿书六章六节说，我喜爱良善，不喜爱祭事，喜爱祭事胜于燔祭。因此我们看到说，上帝看重人的心态，听话是胜过于所献的祭物。甚至圣经更清楚地说到，神厌恶以人为祭物的这样一种燔祭的行为。在申命记十八章第十节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啊，这是外邦这些宗教，他们把儿女真的是烧了给他们的神明。所以上帝特别的严严吩咐以色列人说，你们中间不可有人使儿女惊火。在申命记十二章三十节也说，你不可向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外邦人，他们向他们的神行的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，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。所以神在圣经里面很清楚说，拒绝这些献上人做燔祭的事情。所以整个试验目的是要看亚伯拉罕是不是完全的顺从神。所以上帝给亚伯拉罕这样的一个命令，只有两个结果。第一，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不够，不愿意顺服，死都不肯，没有道理，所以他选择违抗上帝的命令，最终他没有将以撒献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没有构成伦理道德的问题，违背伦理的问题。那第二，亚伯拉罕真的对上帝有信心，而且愿意顺服，选择遵从上帝的命令，将以撒献上。那当亚伯拉罕这样做的时候，上帝的试验的目的就达到了，上帝看重他真的愿意。所以我们也看到说，当他真的带着儿子到山上，真的把儿子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拿刀伸手要杀他的时候，上帝亲自的阻止，不允许亚伯拉罕上刀以撒，因此也没有构成违背伦理的问题。所以上帝并不是说真的要以撒成为燔祭，而是要借助这样的一个大的考验，使福分更大的祝福赐给亚伯拉罕。而以撒这样的一个献祭，可以让我们体会到说，其实神更把他的独一的独生的爱子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正如我们刚才所生产的时候所读到的一节经文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自己白白的赐给我们吗？神给亚伯拉罕的一个试验，那亚伯拉罕及格吗？所以从第三节到第十节，我们看到说，这样的一个试验临到亚伯拉罕的时候，第三节到第十节，亚伯拉罕的整个回应和行动是顺服，完全的顺服。所以第三节说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以撒，也撇好了燔祭的柴，就起身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了。清早起来就行动了，神怎么样吩咐他，他是亲自听到神向他说话，还是梦中神向他显现，接着我们不晓得。不过亚伯拉罕是很清楚的，心是很沉痛的啊，要把以撒献为燔祭。但是神所吩咐的他没有怠慢，所以清早就起来了。然后这里三个词说，背上驴，带着两个仆人和他的儿子，也撇好了，这三个词可以看到说，哎，亚伯拉罕真的是预备齐全，不但背上驴带上祭物，而且呢烧祭物的这个柴也准备好了。难道摩利亚山上没有树木没有柴吗？你要带着柴去，去那边树林嘛，一定有柴的吗？或者是你说亚伯拉罕不忍心当着以撒面前砍柴撇柴。无论如何，我们看到说，这是他认真听从神的吩咐，预备献上神所要的燔祭，走了三天的路程，和仆人和以撒看到那个地方。三天的路程在走的时候，你想亚伯拉罕 想着什么？要和以撒相处的时间是越来越少了。神会用什么方式拦阻这样的一个行动吗？没有人知道。无论如何，这三天的路程他们到了。那到了那个地方，他把仆人留下来。如果把仆人也一起带上去的话，仆人一定拦阻的，你疯了，把你的儿子这样献上。所以拦阻，所以没有把仆人带上去。那就叫以撒背着那个柴上山。在这里我们也看到说，他完全没有跟他的妻子撒拉商量。我们说夫妻关系应该很好，夫妻关系应该有事，这是重大的事。你只有你的儿子，撒拉呢？你现在带孩子出去，将来你回来怎么交代？亚伯拉罕真的是完全没有跟撒拉提起。你说如果有提起的话，撒拉肯吗？你真的是疯了，你自己疯就好，不要带孩子去，肯定是这样。大吵大闹，或者死去活来，肯定不让他走。亚伯拉罕是没有，清早起来走走走，去哪里？可能撒拉还在睡觉，也不晓得啊。无论如何就走了。如果跟撒拉讲的话，肯定不用献祭，肯定去不成，没有办法听神的话。这里我们就看到说，亚伯拉罕还是看到说神的心意，要满足神的要求。结果亚伯拉罕对仆人说，你们和驴留在这个地方，我要孩子到那边去拜一拜，然后就回到你们这里来。我们去那里拜一拜，然后就回来。是他自己回来呢，还是和这个以撒一起回来呢？亚伯拉罕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。不过确定知道的就是一定要上到摩利亚山上。当这个以撒说火与柴都有了，但是献燔祭的羔羊在哪里呢？以撒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，在哪里要献燔祭的羔羊？你只是背柴上去，火和柴都有，羔羊呢？亚伯拉罕神亲自必亲自神必亲自预备献燔祭用的羊羔。那这个羊羔是以撒，你就是羊羔，还是有另外其他的？亚伯拉罕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，不肯定是一定要有祭物才能够上去嘛。所以亚伯拉罕在知道和不知道之间，但他选择知道，选择说要做知道的。以撒也在知道和不知道之间，不过他选择相信他父亲所知道的。其实今天很多时候人都在知和不知的之间，只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最好不知道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上帝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，知道吗？我相信都有背过。什么叫做活祭？纪念我们的主题说委身基督承担使命，知道吗？好像知道又好像不知道。知道是知道那个题目，但是怎么样的遵行达到这个主题？那天才和一个姐妹谈到，我们每年都有主题，这个主题我们真的去认真思想，认真去达到吗？好像知道又好像没有真正的去做。十一奉献知道吗？我相信都知道。我们有建堂基金的奉献知道吗？都知道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去做？亚伯拉罕虽然知道神一定预备，但是在哪里啊？就是以撒了，以撒后裔要从他出，即使他杀了以撒，神会叫他从死里复活，这是亚伯拉罕的信念。他所信念就是以撒，如果神在这个过程没有阻止的话，献就献吧，这是神的命令啊。那后裔要怎么样？神应许的一定要从他，所以杀了祭司了，神叫他从死里复活。无论如何，我们就看到说父子两个人上了山。当以撒问父亲啊，献燔祭的羊羔在哪里？父亲怎么回答？ 你如果是你，你怎么回答？不要多问了，不要多问也是很难的，不要多问，这是一个不好的教育啊，不要多问。而你呢？你就更难了哇！你他吓得他半死啊！无论如何，我们就看到说，亚伯拉罕蛮是有智慧的，而且真的是蛮有信心的说，神必亲自预备。无论是你，他没有说啦，无论是你或者怎么样，我不晓得。这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信心。结果我们看到说，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，他没有任何的犹豫了。所以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，把柴摆好，捆绑他的儿子以撒。以撒不会跑哦，这也是以撒的顺服啊。所以以撒的顺服背着这个柴上山，以撒也顺服，爸爸绑就让他绑，躺在那个祭坛上。他不知道什么回事吗？以撒似乎就好像说明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顺服，走上哥哥他山上，最后真的献上他自己。亚伯拉罕一点都没有犹豫不决，执行神的吩咐，顺服神的命令，因为他知道神永不会错，神永不会失信。那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的信心，对神的顺服。所以他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。这个伸手拿刀，我们看这个地方好像哇，他就慢慢神啊，有没有什么我们说刀下留情还是什么？我相信亚伯兰不是在做戏啊。如果我们真的想象亚伯兰，他真的是没有信心，或者真的觉得很难顺服。我个人相信说，亚伯兰就真的相信神啊，你25年叫我等待以撒，是很难很难啊。不过你是叫死人复活的神啊，你是无死无变有的神啊，你要我把他杀了献上，什么都不想。你除非亚伯兰说，我都不晓得你的命令是清清楚楚嘛。如果亚伯兰真的清楚，他真的就不是装模作样啊，真的就是预备杀了。亚伯兰心靠顺服，其实神也根本没有要他的以撒，只是要试验以撒在他心里面的地位，他重要还是上帝重要。亚伯拉罕在这里合格了，神也把以撒活活的还给他，给他预备另外一只的公羊去献祭。所以感谢上帝，圣经跟说神为亚伯拉罕做见证，你是敬畏神的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神也一直的，你看两次三次都提到你的儿子，而且你的独生的儿子，你很难的，不过你做到了啊，很难做到才是神所看为宝贵的。太容易你做到的话，每个人都可以做了，真的有的时候就很难。你愿意顺服吗？亚伯拉罕学会了什么叫做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。所以第十一节，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。他说我在这里。前面他也说我在这里。神开始对他说，亚伯拉罕，他说我在这里，这是第一节。现在神对他说，他也说我在这里。不过这里说天使，耶和华的使者天使说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，一点不可害他，因为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，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。虽然这里说天使，不过如果我们看前后文，我们就知道说没有留下不给我，那不给我是不给天使吗？肯定不是啦。所以那个虽然这里说天使，其实就是那位神。亚伯兰反应神向他说话，他举目观看，不料这个布料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，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周密的小树中，亚伯兰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，代替他的儿子。那亚伯兰就给那地方起名叫做耶和华以勒，就是耶和华必预备。 那我们刚才所读的起因经文希伯来书就说明亚伯兰献以撒的信心。那你说亚伯兰因着信被试验的时候就把以撒献上，他怎么献上以撒？这便是那欢喜领受应许的，将自己的独生的儿子献上。欢喜领受那应许的，而且将自己的独生儿子献上。论到这儿子，曾有话说，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。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，所以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。即使儿子以撒杀了，神还是会叫他从死里复活。亚伯兰相信神的救赎，感谢上帝。那15节到19节我们看到说，神重生他与亚伯兰的立约。所以15节，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兰说，耶和华说，你既行了这事，不留下你的儿子，就是你独生的儿子，我便只做自己起誓，论福我必赐大福给你，论子孙我必叫你的子孙多起来，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你的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，并且地上的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。所以这里说到论福，神要赐大福给他，论子孙，神要赐他子孙多起来，好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，说明他有很多的子孙。不过这里说他得做仇门，他的子孙必得做仇敌的城门。这个子孙其实是指着那一个单数啊，不是很多。其实那个子孙指着谁的那一个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感谢神，后来保罗在加拉太书就这样说了。保罗在加拉太书第三章16节说，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兰和他的子孙说的。啊，和他的子孙说的。不过那边特别说，神并不是说众子孙呢、啊，是只做许多人。保罗说，你那一个子孙是只做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所以上帝对亚伯兰的试验，其实就是预表他的爱子主耶稣基督几千年之后献上自己，拯救世人脱离罪恶，归向上帝。所以亚伯兰面对的试验，主要是看他心里是谁居首位，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影响他和神的关系。以撒是不是已经成为他的偶像，神要他交出生命中最宝贵的东西，神好像撕破他的心，粉碎他的美梦，沉醉在孩子家庭那种亲密关系，而渐渐把神忘记了。时间到了，神要试验他，感谢上帝，亚伯兰也决定顺服上帝，再次回到上帝面前，把心爱的以撒献上。上帝负责后果，真正的奉献是毫无保留。其实上帝要的不是以撒，上帝是要亚伯拉罕，你在哪里？亚伯拉罕，你得着我所应许的，你现在是不是向着我？你是还是你转回了？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偏离上帝，不知不觉以别的东西代替了神，神试验我们的时候就不是必须的，好叫我们知道我们需要回到他面前学习信靠顺服。神试验我们的目的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，是调转我们的脚步，再次归向他，就要得到丰盛的恩典，享受属天的平安喜乐。亚伯兰顺服神，当他听从神的话，看到他和以撒一起到摩利亚献祭的山上，圣经两次提到说他们两人同行，第六节第八节两人同行。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就是神在我们受试验的时候与我们同行，没有离开我们。在试验当中总是有神的恩典，耶和华已乐。在第14节后半部说，直到今日还有人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在耶和华的山上，是不是在上帝的面前？是不是常常与神亲近？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。亚伯兰顺服神，真心的献上以撒，表明出他真的是完全 听从神的话语。对神顺服的人，他也能够经历到耶和华以的是真实的，神必定预备一个敬畏神顺从神的人，神必为这样的人预备够用的恩典，乐意顺服神讨神喜悦，神也肯定额外的向他施恩和祝福。当然在试验当中可能会面对挣扎，但是清楚知道这是神要你的心再一次的来归向他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这段时间一起思想你的话。很多时候当我们的心渐渐转移你的时候，不知不觉我们的方向错误，我们被其他的事物来取代你在我们生命中那至高的位置。主啊，求你怜悯我们，你的试验就临到我们身上，为的是叫我们学习来仰望依靠你，继续紧紧跟随你的脚步。我们也清楚知道当你在试验我们的时候为我们的好处，同时会给我们够用的恩典，因为你是耶和华以德的神，你必亲自预备够用的恩典给我们，让我们晓得怎么样继续的来仰望你。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